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这期呢，我们有一点特别，我们来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唐纳德·特朗普。我们主要借助的书呢，是一本英文书 Lucky Loser， 幸运的失败者。那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啦， Lucky 和 Loser 两个几乎是反义词的词放在一起了。那为什么说他幸运，为什么又说他是失败者呢？在我们后面的讲解当中你就会感受到。那这本书呢，目前没有中文版，但是这是一本很有料的书，我看完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他们也挖出了很多特朗普的少有人知道的故事，可以说是多数人知道的故事的另一面吧。我是很喜欢这本书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1990年12月，大西洋城新泽西州，在那个时候呢，大西洋城有一家赌场叫特朗普城堡。这家赌场当时摊上事儿了，就他有一批债券，有1840万美元的利息，眼看就要到期了，但是账上根本就没有这笔钱，还不起了。那这家赌场背后的老板就是特朗普。那段时间呢，他整个人焦头烂额，因为不只是这一家赌场，他名下一共3家赌场，外加一大堆其他的生意，但到处都是窟窿。那银行呢，已经开始派人盯着他了，就连他每个月能够花多少钱都有人帮他管着啊。上限是让他花45万美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已经觉得很高了，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级别的富人来说，简直就是相当相当节衣缩食的一个支出水平了。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特朗普的父亲出手了。特朗普的父亲名叫弗雷德·特朗普，我们后面呢就管他叫老特朗普。老特朗普当时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这位老人呢，他一辈子做房地产生意，在纽约、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攒下了大量的资产。那当时老特朗普是派了一个手下，拿着一张350万美元的支票，悄悄走进这家赌场。然后呢，这个人走到收银台，把支票换成了赌场筹码啊，350万美元的筹码，哗啦啦一大堆装进袋子里，然后这个人带着这袋筹码走出了赌场，哎，就是揣着这一大袋子筹码，但是一注都没有下。那这350万美元呢，就这样以购买筹码的名义，悄无声息地流进了赌场的账户，帮特朗普撑过了那个月的利息关。不过呢，后来呢，当记者追问特朗普他们是怎么撑过来的，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依靠特朗普集团的内部资金顺利度过了这段时期，我无意也绝不会请求父亲提供任何经济援助。镜头前面带微笑，从容淡定，一个字儿都没有提过那袋筹码。那他说的是真话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就是那笔钱确实进了赌场的账户，算是内部资金，但是他有没有说出完整的真相？显然没有。那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先记住这个画面，后面咱们还会回来。现在呢，问你一个问题，你对特朗普的印象是什么？如果按照特朗普自己讲述的版本啊，或许应该大众印象是这样的：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从父亲那里借了一笔小钱，靠自己的头脑把它滚成了数10亿美元的帝国，后来又跨界做了电视明星，最后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杀出重围，当上了美国总统。那这个故事呢，特朗普自己讲了很多遍，在采访里面讲，在演讲里面讲，在竞选集会上讲，讲得绘声绘色。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会让你看到故事的另一面。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位拿过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的记者。要知道，纽约时报它作为建制派媒体，一直是在与特朗普对抗的，所以呢，这两位作者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挖出了很多特朗普的黑料吧。他们是翻了10几万页的财务文件、纳税记录、银行文件、内部备忘录等等等等，花的功夫是很扎实的。但这本书绝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或者是挖特朗普的黑料，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为什么能赢？他到底有什么特质？就是为什么他每一次山穷水尽的时候，总是能够神奇的化险为夷，并且走上下一个人生巅峰呢？这也是书名 Lucky Loser 的一层含义。那现在呢，我们来把特朗普的故事从头说起。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也就是老特朗普。那老特朗普这个人呢，说起来确实很厉害。他出生在1905年，父亲是德国移民，他家里没有 什么钱，他从十几岁呢就开始做建筑，从大萧条里活下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在纽约布鲁克林皇后区这一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廉租房帝国。哎，就他建的房子呢是给普通工人住的，不花哨但是实用。那老特朗普这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是极度节俭的，他一辈子开二手车，出差住便宜旅馆，去自己的工地视察，碰到地上散落的钉子都会弯腰捡起来说，哎呀，这些都是钱呢。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过呢，这个老特朗普发家的过程有一段不太好看的历史。二战结束之后呢，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一个住房计划，叫 Section 608，目的是鼓励私人开发商建出租房，解决退伍军人的住房问题。政府提供低息贷款，贷款额度呢按照你的建造成本来定。于是老特朗普就发现了一个空子，哎，这个建造成本是开发商自己来报的，你报多少政府就按照多少来算贷款额度。所以老特朗普的做法就是把成本往高里报，实际建房子花了多少钱那是一回事儿，跟政府说要花多少钱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中间的这个差额就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了。他在布鲁克林呢做了两个大项目，一个叫肖尔黑文，一个叫海滩黑文，两个项目加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他多拿了大概550万美元，那这个数字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也是有好几千万美元了。1954年，美国国会有个参议员专门开了听证会来查这件事儿，老特朗普因为海滩黑文项目的事儿呢被点名了。然后呢然后其实就没有然后了，这个调查不了了之了，弗雷德该干嘛干嘛了。好，那这个背景先放在这儿，我们等一下还要用到它。那1946年的时候，特朗普出生，家里是排行老四，他上面有三个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老特朗普是一个很有规划意识的父亲，他早就开始想这些钱将来怎么传给孩子啊，直接给呢要交很重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肖尔黑文和海滩黑文项目下面的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转移到了五个孩子名下的信托基金里，然后老特朗普和这个信托签了一份租赁协议，每年向这个信托支付土地租金，那租约多长时间？99年，那到期还可以再续99年。这样一来呢，这个钱就通过租金的方式每年流进孩子们的信托基金，在税务上这就叫租金收入，不是赠与了，这个税就会低非常非常多。那你知道特朗普从几岁开始收这个租金吗？从他大概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你想，每人每年大约1.4万美元，可能我们现在觉得1.4万美元不多，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年代全美国只有3%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也就是说一个刚刚会走路的孩子年收入比97%的美国家庭都高。而且这还不是全部，老特朗普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壳公司，把钱以不同名目转给孩子们。比如说有一家公司的名字叫全县建材供应与维护公司啊，听起来像是个建材生意，实际上就是一个钱包，专门用来给老特朗普旗下的房产提供各种服务，然后把利润抽出来分给家庭成员。两位记者呢算了一笔账，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购买力，老特朗普一共给了特朗普超过4亿美元啊，4亿美元。所以呢，我们回忆一下特朗普说过那句话，父亲给了我一笔100万美元的小额贷款。那100万美元是有的，是真实存在的，但那只是他拿到的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而且那个时候他早已是一个从小到大收着家族转移资产长大的人了，所以呢，这就是他讲述的这一部分故事的真相。而且事实上到后面你会看到，老特朗普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会全力托举儿子的父亲，就是他跟很多那种严父形象的企业家非常不一样，更不像是默多克那种让儿女自相残杀，自己做各种权力制衡那种啊，也特别不一样。他就真的是愿意默默的托举儿子，而且他给儿子的支持不只是给钱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他永远愿意站在幕后。哎，你缺钱的时候我给你，但你宣布成功的时候我绝不会站出来分享你的荣耀，这一切都是你的。我儿子很聪明，都是我儿子建的，我儿子很牛，至于背后老爸给了多少钱没人知道啊，你们也不用知道。 那这种父子关系在特朗普的整个人生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书名里的 Lucky 也有其中这么一个含义，就是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富二代，而且是一个很幸运的富二代，是一个能够被父亲全力扶持的富二代。那从我们开头讲到的故事你也能看出来嘛，那这个故事到后面还会出现，到时候我们还会继续来讲。我们再来看看特朗普接下来的故事。特朗普从沃顿商学院毕业之后呢，进了父亲的公司，但他待不住，因为他父亲关注的在布鲁克林皇后区的那些廉租房，那些普通工人住的地方不是他想要的舞台。他要去哪儿呢？他要去曼哈顿，最中心的地方。他在曼哈顿呢看上了一个项目，那是一个老旧的酒店，叫科莫多尔酒店，但它地段很好，它就在中央车站旁边，但是当时破破烂烂，经营惨淡。特朗普就想把它改造成一家五星级酒店。他在自传里是这样形容这个项目的：年轻人的胆识，过人的谈判技巧，外加对市场的敏锐嗅觉，让我最终拿下了一个连老手都不敢碰的项目。好，那我们看看这个项目实际上是怎么拿下来的。首先，纽约市政府给了他一个让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的优惠，就是40年的财产税减免。后来有人计算，这笔税收减免的价值就累计高达数千万美元了。那为什么市政府愿意给这么大的优惠呢？因为当时纽约市快撑不住了。1975年，纽约市差点宣布破产啊，一个市啊，差点要宣布破产。然后他当时到处都在拉投资，急需有人来做项目。那任市长叫亚伯拉罕·比姆，是老特朗普的老朋友啊，又是老特朗普出来了。所以当时呢，有人描述特朗普家族在纽约的处境，在这个城市，特朗普家族想要什么，他们就能得到什么。好，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啊，纽约市政府的优惠啊。其次第二点，这个项目特朗普自己没有酒店管理经验怎么办呢？他找了凯悦酒店集团来合作，对方带来了真正的运营专业能力。然后第三，这个项目需要7000万美元的建设贷款，那银行凭什么借给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这么多钱呢？啊，因为老特朗普出面啦，为这笔贷款提供了个人担保。好，那项目做成了，特朗普的君悦酒店开业了，确实很成功。特朗普站在开幕式上，西装笔挺，接受媒体采访，谈笑风生。然后呢，他就有了第一个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开始在纽约地产圈站稳了脚跟。好，故事到这里呢，我们趁着后面大批的黑料还没有来袭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客观的插一句啊，就是特朗普这个人，他作为一个生意人，他还是有一些难得的优点的，比如说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哎，是不是没有想到连抽烟喝酒都没有，这在纽约上流社会和商界是很罕见的。就人们后来在 Apprentice 学徒那个综艺节目里面可能看到过他会出现在酒吧夜店这些场合，但是他从来滴酒不沾啊，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在他早期创业的时候，他每天早上7点就会到办公室，他会坐在电话间里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谈生意谈合作谈项目都是他自己去谈，很多他早期的 deal 都是他自己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出来的。插这一点，就是这算是被大家忽略或者低估的一个点吧，就是他确实不懒，他很勤奋，他有一种甚至近乎偏执的自律和工作的热情，这个工作的热情也是一直在此后的几十年都延续的。好，那我们再把故事讲回来。在君悦酒店做成之后呢，特朗普在纽约地产圈有了名气，但是他还不满足，他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他要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建一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大楼。我们知道第五大道那是纽约最贵最体面的一条街了，爱马仕在那儿， Tiffany 在那儿， Gucci 在那儿，等等等等。在第五大道上有一栋楼挂上自己的名字，那是另一个级别的事情。那特朗普就是要干这个事情。他看上的地块呢，原来是一家百货公司，叫伯尼特泰勒，就在 Tiffany 的旁边。但是呢，这块地不好拿，因为地块的所有权非常的错综复杂，涉及好几个不同的业主，而且其中一个业主很难对付。这个难对付的人呢，叫康德尔，是纽约地产圈的一个老前辈了，很精明，很固执，见过大场面，不是那种你随便开个价就能打发的人。那特朗普是怎么做的？他先去把这个康德尔的底细摸了个遍，然后他发现呢，这个康德尔啊有一个软肋，他旗下有大量的员工，这些员工有些人就在观望，看这个公司会不会被收购，自己的工作保不保得住。那特朗普就抓着这个，他开始在媒体上放风，说自己 要来收购，而且一定会收购成功。然后消息一出呢，康德尔公司里面就是人心惶惶啊，很多员工就开始陆续离职了。然后五天之内，康德尔顶不住了，签了协议。啊，这个故事呢，特朗普后来反复讲，讲的眉飞色舞，讲的是他识破对手弱点，精准出击的这个谈判艺术。当然，你不得不说，他确实是发挥了他这个很早就展现出了运用媒体和舆论的这个才能啊，这个才能在后面也是帮了他很大的忙。好，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啊，这块地拿下来了，接下来要建楼。这栋楼呢，后来那个著名的特朗普大厦了，它建成于1983年，58层，玻璃幕墙，大堂里有瀑布，有粉红色大理石，金碧辉煌。特朗普非常喜欢这栋楼，他不只是在里面办公，后来还直接把家搬进去了，住在顶层的豪华公寓里。他后来说，特朗普大厦是他终生引以为傲的事情。但是呢，建这栋楼的过程有几个细节值得说一说。第一件事呢，他想申请一个叫 421A 的税收减免，这个政策本来是给普通住宅项目的，然后特朗普大厦这种顶级豪华公寓显然不在政策范围内，所以呢，相关的官员一开始就拒绝了他的申请。啊，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这个官员说，我可是这个城市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做的事儿。哎呀，这个电话打的其实有点不体面啊，不过最后呢，他还是通过法律拉锯拿到了这个税收减免，价值多少钱？还是好几千万美元。然后第二件事儿就是建楼呢，需要拆掉原来的老建筑，老建筑外墙上有一组艺术浮雕，当时呢就有文物保护人士说这些浮雕有艺术价值，应该保留，特朗普也答应了。但是呢，这个浮雕最终还是被砸掉了。施工队是在一个周末，趁着没人注意，把浮雕全部拆除。特朗普的事后说法是，他不知道这件事儿。好，再来说第三件事呢，就是建楼用了大量的无证的移民工人，当时就有媒体报道出来。那这几件事呢，我们就先摆在这里。然后呢，君悦大厦、特朗普大厦这两个项目做出来之后，特朗普在纽约彻底打响了名号。但是呢，《Lucky Loser》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也点出来了一个点，是很准的一个点吧，也是我对特朗普这个人最感兴趣的点，就是特朗普这个人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才能，但是这种才能不是商业才能，而是公关才能。他极度擅长把自己推销出去，他知道媒体喜欢什么故事，知道怎么给记者喂料，知道什么时候该高调亮相，什么时候该制造神秘感。他在1980年代的纽约几乎无处不在，报纸上、杂志封面上、八卦专栏上，哎，都被他死死拿捏。然后1984年，他登上了 GQ 杂志的封面。注意啊，这个节点很重要。这次登上这个大杂志封面，让他真正从一个普通有名气的生意人，变成了举国闻名的所谓成功的大商人。这两件事是有本质区别的，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是一回事啊，但你在全国人民心中都构建出一个成功商人的形象，这又是另一回事。特朗普这辈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很知道这件事情，他能够把他实际上是怎么样，跟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去怎么样，去分开来经营。那1984年特朗普登上 GQ 杂志封面这件事呢，可以说是他生涯的一个分界点。这件事之后，他可以说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并且在这种自我营销的道路上一飞冲天。那这件事背后呢，其实也有一条很有意思的线索，就是他到底是怎么登上这个封面的。特朗普呢，有一个关系非常铁的律师叫罗伊·科恩，那这个人是他的法律顾问，也是他在纽约上流社会的引路人，帮他搞定各种麻烦，打各种官司。那科恩还有一个老朋友叫 C. Newhouse 啊，这个人了不得啊，他就是掌管康奈纳仕杂志集团的少东家啊。康奈纳仕集团旗下有哪些杂志呢？ GQ、 Vogue、纽约客、名利场，这些都是他们家的。那科恩就把特朗普介绍给了这个 C， 然后呢，特朗普就上了1984年的 GQ 封面。然后封面标题是什么？ Success, how sweet it is. 成功多么甜蜜呀！ 啊，这期 GQ 卖的比其他的那些期都好，所以这个 C 啊，这个少东家就发现了商机。当时呢，这个少东家呢，他是1980年的时候刚收购了蓝灯书屋 Random House， 他一直想找一本能够证明自己眼光的书，于是呢，他就想着，哎，我们可以撮合特朗普写一个自传啊，毕竟他这个人好像是自带流量啊。然后呢，他会预付特朗普版税50万，特朗普和代笔人对半分。那这个代笔人呢，就是一般这种名人自传他都会有一个代笔人或者说捉刀人。那这个代笔人呢叫托尼·施瓦茨，是一个记者，他跟了特朗普好几个月，就想观察他怎么做生意的。但他后来接受采访说，这个过程可真是让他开了眼了。他发现特朗普的注意力极度分散，他几乎没有办法认真谈论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儿超过几分钟。哎，这个印象好像我们现在听来也并不是那么的颠覆认知啊，好像确实也挺符合我们对于特朗普的印象的。那施瓦茨说，写这本书最大的挑战就是特朗普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神啊、哲学啊、艺术啊这种东西可以提炼，所以他就是随机应变，走一步看一步。哎，但饶是如此，这本书的书名还是定为《交易的艺术》，1987年出版。哎，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待了整整48个星期，为蓝灯书屋挣了几百万美元的利润啊！这个捉刀人还是厉害啊，他让特朗普商业奇才这个形象就这样在全美国普通读者的心里扎了根。所以呢，让特朗普变得声名大噪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律师朋友搭线给杂志大亨，然后呢，杂志封面大卖，出版商看到商机，撮合写自传，找了一个成功的代笔人，成了畅销书，全美出名。每一步其实都有人在背后推，但是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掌声的，当然只有特朗普一个人，背后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等到1980年代末的时候呢，特朗普的名气到了顶峰，他自己也开始飘了，他开始四处出击，买买买，买了一家航空公司叫特朗普穿梭，专门做纽约和波士顿、华盛顿之间的短途航班，然后又买了一艘游轮叫特朗普公主号，然后又买了一家赌场、两家赌场、三家赌场，光是在大西洋城他就一口气建了三家赌场，总债务加起来超过34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率达到14%的垃圾债券。他那个时候就觉得特朗普这个品牌已经大到不可能失败了。哎，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西洋城，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在新泽西州的海边，是美国东海岸最重要的赌城，号称东海岸的拉斯维加斯。特朗普呢，在这里一口气建了三家赌场，分别叫特朗普广场、特朗普城堡，还有一家泰姬陵。泰姬陵呢，是他最得意的作品。1990年泰姬陵开业的时候，特朗普在媒体上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说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个大厅里呢，有巨型吊灯，有大理石地板，金光闪闪，极尽奢华。特朗普到处接受采访，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好的项目。但是呢，这家赌场要维持运营，每天的收入必须超过100万美元才够支付债券利息的。你想，每天100万美元啊，才够支付利息。但是泰姬陵开业的第二天，监管机构就上门了，原因是老虎机的现金管理系统出了问题。那按照新泽西州的赌场法规，老虎机必须有符合规定的现金追踪系统，结果呢，特朗普的泰姬陵根本没有达标，监管机构就当场勒令停业整改，开业第二天就停业啊！那个我手头还有一堆利息等着还呢。当时特朗普就气得对高管们大喊：“我要解雇你们这帮混蛋！我要的是能叉叉干活的狠角色。”那个脏话我们就省略了啊。然后后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呢，整改终于完毕，重新开业，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你想想看啊，大西洋城就那么大，特朗普一个人开了三家赌场，这三家赌场实际上是在互相抢同一批顾客。那一个赌客呢，他本来可能把钱花在特朗普广场，但是呢，他现在可以选择去特朗普城堡，也可以去泰姬陵。所以呢，特朗普的三家赌场他就把自己的客流给稀释掉了。而且呢，这三家赌场背后各自都背着沉重的债务，光是泰姬陵建造成本就超过10亿，大部分都是通过发行那种利率很高的垃圾债券融资来的，利率高达前面我 说了 14%。 那这还只是泰姬陵一家的，再加上特朗普城堡和特朗普广场各自的债务，三家赌场加起来每天需要还的利息确实是一个让人喘不过来的数字。那1990年的时候呢，这个特朗普的整个商业帝国就开始一块一块的倒了。六月他没有办法按时支付730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债主们坐不住了，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一大批银行组成了债权人团队，开始跟他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特朗普个人的月度开销被限制在45万美元以内，同时呢，他要拿出资产来还债。那艘特朗普公主号邮轮没了，那家特朗普穿梭航空公司也没了，那几架私人飞机也没了，一件件资产被剥离，但是债务还是有个大窟窿。那就是在这个时候，老特朗普派人拿着350万美元的支票走进了特朗普城堡，这就是我们在开头讲的那个故事。这个人走到收银台，把支票换成了赌场筹码，350万美元的筹码哗啦啦一大堆装进袋子里，然后他带着这个袋子走出了赌场，一注都没有下。就这样，这350万美元悄无声息地流进了赌场的账户，帮特朗普撑过了那个月的利息关。几天之后，特朗普出现在媒体面前，说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我们是靠内部资金顺利度过了难关，我无意也不会请求父亲提供帮助。哎呀呀。不过呢，这350万美元虽然解决了眼前的困境，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三家赌场每一家背后都是一座债务大山，那三家赌场就是三座大山，而他们的营收从来就没有超过这个债务的利息，所以靠父亲塞进来的这350万筹码只能解决一时的渴，但是解不了这个局。所以呢，1991年泰姬陵申请破产保护，1992年特朗普广场申请破产保护，同样是在1992年特朗普城堡也申请破产保护，三家赌场相继破产。那特朗普自己是怎么对外解释这件事的呢？他说，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性撤退。他说，破产保护是一种商业工具，聪明的商人都会用。他说，我用这个方法把债务压下来是一种胜利。那甚至呢，他后来竞选总统的时候，这段经历被对手攻击啊，说你破产了好几次，你怎么能保证好带领好一个国家呢？特朗普就回应说，我用破产保护这个工具来重组债务，保住资产，让公司活下去，这不是失败，这是本事啊。言下之意就是，我懂得怎么用规则为自己争取利益，那我也会懂得怎么用规则给美国人争取利益。哎，你不得不说他这个逻辑啊，反正黑的白的全是他好。哎，台下的支持者鼓掌叫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当年，那些买了特朗普赌场债券的投资者，那些在特朗普的项目里投了钱的承包商，那些给他做了工程但拿不到钱甚至因此倒闭了的小企业主，他们的故事就没有人知道了。我们把视角转回到特朗普破产浪潮最严峻的那段时间，当时其实老特朗普还做了一件事儿，这也是老特朗普最后一次给儿子的救场了。两位记者翻了老特朗普的税务文件，他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老特朗普当时每年申报的应税收入大约是1000多万美元，那多年来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但是从1990年这个数字突然跳到了将近5000万美元，那其中有3150万美元是从公司账户里提取出来的公司分配，那这将近四倍的跳升就发生在特朗普赌场最危急的那一年。老特朗普这一年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做什么大的投资，没有卖房卖地，那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又流向了哪里呢？两位记者的判断是，这非常有可能是老特朗普为了把钱转给儿子，他先把公司里的利润提取出来，那一旦提取就要按个人所得税缴税了，为此呢，他不惜主动多缴了将近1800万美元的所得税，把税交完，剩下的钱再以各种名义悄悄地输送给特朗普。哎，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吧，就他不是在逃税，恰恰相反，他是为了救儿子主动多交了1800万美元的税。但是呢，这段历史特朗普从来没有公开的提过。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三家赌场破产之后啊，特朗普在商业圈的名声跌到了谷底，他的名字呢，甚至在商业圈里面业内人士的嘴里变成了一种笑话。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呢，各大媒体也在写他的失败，银行呢不再信任他，主流商业圈开始把他边缘化。 Lucky Loser 两位作者在书里写，就是那段时间特朗普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注意，我刚才一直说的是在商业圈里，那商业圈之外，普通的美国人呢？其实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特朗普还是那个1984年登上 GQ 封面的纽约地产大亨，还是那本《交易的艺术》的作者。那赌场破产的新闻呢，是这个报纸财经版面的东西，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去翻那几页，或者随便翻翻也就过去了。所以呢，这道信息鸿沟后来也成了特朗普的一根救命稻草，他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是一条比地产生意更加适合他的出路。下面我们就来讲他的第二次生命了，电视啊，故事就要变得更精彩起来了。那么就在特朗普跌到谷底的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个人叫马克·伯内特，是英国人，好莱坞顶级的真人秀制作人。他做过《幸存者》，就那个野外生存的一个综艺节目，在圈子里他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伯内特有一个想法啊，做一个商业竞技的真人秀，让一群人在真实的商业环境里相互竞争，最后由一个商业大佬来决定谁留下，谁被淘汰。他就需要一个能够坐在大佬椅子上的人，他就想到了特朗普。为什么是他呢？那这个选择在当时很多圈内人看来是奇怪的啊！特朗普的很多公司已经破产了，他的公司欠着大量的债务，商业圈的人都知道他的实际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说到我们提到的那个微妙的信息鸿沟啦，因为商业圈的人知道他破产了，普通老百姓很多都不知道，或者也并不关心这些。在很多普通的电视观众的记忆里，特朗普还是一个特有钱的地产大亨。所以当时伯内特呢，就利用了这道信息鸿沟，因为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业高手，而是一个能让普通观众相信这就是成功的商人应该有的样子的这样一个人。那特朗普就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两人就一拍即合。节目就是非常有名的《学徒 Apprentice》，2004年1月在 NBC 首播。节目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者被分成两队，每期完成一个商业任务。任务结束之后呢，输的那一队要回到董事会会议室，面对特朗普的质询，然后由特朗普决定淘汰谁。每期结尾，特朗普就会指着淘汰者说出那句著名的话，You're fired, 你被解雇了。这句话呢，后来甚至成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那印在 T 恤上，印在马克杯上，被人们在日常对话里面引用啊等等。那第一季播出之后，收视率爆炸，最高峰的时候有超过2000万美国人同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特朗普的翻身仗就这样打响了。但是呢，这个节目背后其实发生了一些观众完全不知道的事儿，这些事儿我在看这个 Lucky Loser 的时候也觉得很搞笑。这个学徒的节目组呢，在开拍之前第一次去特朗普大厦见特朗普，他们就想去看一看他真实的工作环境嘛，好决定怎么拍摄。那进去一看呢，他们就愣住了，特朗普真实的办公室啊，破旧凌乱，墙皮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剥落，装修风格也停留在很多年前，整个空间透着一股陈旧的气息。有制作人员后来形容啊，那个办公室有一种发霉的感觉，这和他们想象中的商业帝国总部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怎么办呢？制作团队呢，就在特朗普大厦里专门搭了一个景啊，一个宽敞大气、装修豪华的董事会会议室，长条会议桌、真皮椅子，后面的窗户外面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但只用于拍摄节目啊。这之后呢，每一次特朗普坐在这个会议室的主位上开除某个参赛者，电视里播出来的是一个坐拥豪华办公室的商业帝国主人的形象，但没有一个观众知道那个会议室只是剧组搭的景，真正的这个商业大佬的办公室透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好，我们再来说另一个故事啊。就在节目里呢，特朗普每次做出这个解雇的决定啊，显得是深思熟虑，逻辑清晰，他好像能够一眼就看出谁在团队里拖了后腿，谁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谁的商业判断出了问题。但是后来 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说出了实话啊。有个制作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出了一句很直白的话，大意就是，我们的工作是让特朗普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商业大佬，让观众相信他是有真东西的，哪怕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并没有。其实特朗普在现场做决定的时候经常是混乱的，据工作人员说呢，他注意力非常容易分散啊，这跟前面的又印证上了啊。他有的时候会被参赛者说的某句不相干的话带走，有的时候会对某个人莫名其妙的产生好感或者反感，然后就这样做了决定啊。他拍桌子说解雇某个人往往就是一时冲动，并没有什么清晰的商业逻辑在后面支撑。那制作团队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把这些混乱的现场素材变成电视上看起来合理的故事，他们就会从几千小时的拍摄素材里面精心挑选出一些能让解雇者显得很差劲的片段，然后把这些片段剪辑在一起啊。然后这个细节很关键啊，他们会在后期给特朗普加上话外音，让特朗普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解雇某人的原因啊，加引号的原因。但是那些话外音的话呢，就根本不是特朗普当时说的，大部分都是在后来录音棚里补录进去的。所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观众看到的就是特朗普冷静地指出了某个参赛者的问题所在，然后做出合理的决定。那实际发生的其实是特朗普随机的做了决定，然后制作团队找理由把他这个随机决定解释成合理化的决定。然后呢，当时啊还有两个人在这个节目里充当特朗普的顾问，他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商业高手，其中有一位呢真实身份只是特朗普旗下一个郊区高尔夫球场的经理，但是呢在这个节目里他就被包装成了特朗普集团的一个核心高层。说白了，这整个节目真的就是一个 show， 一个秀，一个综艺而已。不过呢，学徒不只是让特朗普的名声回来了，他还让他真正重新赚到了真金白银。学徒这个节目可以说是现在软广的鼻祖啊，这个节目里呢植入了大量的品牌赞助，而不是那种非常生硬的贴片广告，它通常以巧妙融入这个节目过程让观众对产品印象深刻。比如说宝洁旗下一个佳洁士牙膏，它给一集广告付了$100万，就是让你们这个节目，你们反正也要拿一个商业产品去做竞赛嘛，那你干脆不如就拿我这个产品好啦，然后就类似这样。所以它可以说是软广的鼻祖，然后它的赞助费也是随着节目的走红越来越高。然后当时特朗普和制作人伯内特是利润对半分，光是品牌整合这一块呢，每年的净收入就超过$1000万。而且特朗普还在制作团队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和一些赞助商谈了个人代言协议，把赞助费的一部分直接揣进了自己的口袋。而且呢，节目带来的品牌效应还让他自己的个人品牌的授权生意迎来了一波爆发，就是他不用付出什么，直接挂个名就可以了。比如说开发商就愿意花大价钱购买特朗普这个名字的使用权，把它挂在楼盘上，特朗普不需要投资一分钱，不需要真的参与项目开发，他只需要出席几次新闻发布会，露个脸，钱就来了。所以当时呢，特朗普男士西装、特朗普领带、特朗普香水、特朗普伏特加、特朗普床垫、特朗普牛排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特朗普产品都涌现出来。从2004年到2010年这七年间，特朗普光靠授权和代言净利润超过$1亿，他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他从一个破产了好几次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商业帝国。这个帝国呢，不靠真实的生意运转，他靠的就是一个名字，靠的是一个电视节目每周向2000万观众播出的形象。感慨一句，真的是 IP 的鼻祖啊。你看我们今天讲个人品牌，讲 IP 变现，讲流量经济，这些词儿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概念，但是特朗普在2000年代初，在互联网还没有完全普及，社交媒体还不存在的年代，就已经把这套逻辑玩得炉火纯青了。可以说它就是前互联网时代的超级 IP。 那 IP 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特朗普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你不需要买他名下的任何实际的资产，你买的是这三个字代表的那种感觉，成功、财富、 强势赢家，这个感觉每周通过学徒这个综艺向2000万家庭的客厅传输一次，于是各路商家都来了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授权和代言就是这个逻辑的自然延伸嘛，他们买的也不是特朗普的能力嘛，买的就是那种感觉附着在自己产品上之后消费者会产生那种冲动，就是买了这个我也能向那种成功靠近一点点，这就是 IP 经济的本质嘛。特朗普比任何人都更早更彻底的理解了这一点，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这个点在后面的很多年里他都一直很清醒的知道这一点，就是对他来说他不一定需要人们喜欢他，好新闻坏新闻对他来说都是好事，只要你记住他，只要你在谈论他就够了，这就是注意力经济的本质，不是让所有人都爱你，而是让所有人都无法忽视你。其实你看，不管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还是在当总统的时候，还是他在2020年落选了之后到2024年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扎扎实实地践行这一点，他一直在做一个很好的注意力商人，就是我不能被人忘记，不能被人忽视。尤其是2020年他输了之后，你看他离开牌桌了吗？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存在感始终非常强，所以人们就一直没有忘记他，这也是2024年他能够再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讲刚才的故事啊。等到2013-2014年，学徒的收视率开始下滑，节目走向尾声，观众在变少，赞助商的热情在退潮。但是这个时候，特朗普的个人品牌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时间来到2015年，我们都知道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他要跨界了。2015年6月的时候，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的大堂里，乘着金色的自动扶梯缓缓而下，这个画面很经典啊，后来被反复的重播重提。那特朗普下了扶梯之后，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参选总统。那在竞选演讲里，我们都知道啦，他攻击墨西哥移民，说了一些非常有争议性的话 ，build a wall 什么的。啊，还是要感慨一句啊，他非常懂传播。我们之前在《弱传播》那本书的讲解里也提过，传播这件事儿就是轻的浮上来，重的沉下去。你说一些正确的废话不会被传播开，只有非常极端或者是容易引起争议的话才最容易在大众当中传播，甚至是病毒性的传播。而在这个人们注意力非常容易分散的时代，你可能只有把话说到200%，人们才能记住10%，记住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而你被越多的人记住，你赢的可能性才越大嘛。那我们再说回特朗普竞选总统这件事情，这件事儿其实在当时是让他又跌入了人生的第二个山穷水尽的境地的，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嘛，所以当时 NBC 也立刻决定不和他续约了，学徒就此终结。那他有商业合作的很多授权的伙伴也纷纷以同样的理由宣布解约。然后你看，因为他本身他自己的高尔夫球场是长期亏损的，华盛顿的豪华酒店本质上就是赔钱货，那现在授权生意也断了，电视节目也没了，所以一夜之间呢，那些支撑他财务的重要支柱一根一根的全部都没了。所以你如果在2015年底盘点他的处境，所有人都觉得特朗普是真的完了，因为一边呢他又没钱了，另外一边大家都觉得他不可能当上美国总统的嘛，那不是开玩笑的吗？然后呢，当然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016年11月，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然后从2016到2026年这10年间，他做过的这些事情显然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不用我们再在这里再来讲这些故事了。不过下面呢，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他在商业生涯里养成的那些习惯有没有带进白宫、带进政界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视角。其实你看 Lucky Loser 这本书，它表面上是在讲一个商人的发家史和败家史，但他真正想说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你看懂了他怎么做生意，你就能预测他怎么治国。那些你觉得他当了总统之后突然冒出来的奇特操作其实一点都不奇特，他们在他的商业生涯里都已经演练了几十年，是跟他一贯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先来对照着看一些事情啊，先来看特朗普惯常操作第一件，把失败包装成胜利。我们已经讲过赌场破产那一段了嘛，三家赌场相继倒闭，他告诉媒体这是战略性撤退，这是本事。那进了白宫之后呢？ 2017年1月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现场的人明显比奥巴马就职的时候少了很多，这是摆在那儿的事实，因为航拍照片一目了然。但是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瑟在就职典礼的第二天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这是美国历史上出席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那后来特朗普的顾问凯利恩·康威接受采访，记者问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啊，那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这是另类事实 alternative facts， 另类事实这个词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梗，被写进了词典，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白宫突然发明的新技巧，这就是特朗普几十年如一日的操作，事实是什么不重要，你怎么叙述它才重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特朗普惯常操作第二件，把自己变成最值钱的产品。我们讲过他在商业上的 IP 逻辑嘛，用特朗普这个名字赚钱，不需要真正做实事儿。那进了白宫之后，这个逻辑换了一个舞台，但是本质上没有变，他还是可以用这个来赚钱。我们知道特朗普有一个庄园叫海湖庄园嘛，在佛罗里达州。他当选总统之前呢，这里是一个普通的私人俱乐部，会员费是$10万。在他当选总统之后呢，这里就变成了南方白宫，他在这里接待外国领导人，在这里开重要会议，在这里打高尔夫，然后会员费就涨到了$20万。而且呢，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人啊，据说有机会在这里不仅碰到总统，还有可能旁观一些非正式的政策讨论。所以2015年到2018年这几年呢，海湖庄园光会费一项就进账$2600万。那特朗普自己说过一句话啊，是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专访里，他把美国比作一家大商场，人人都想进来购物，我是店主，我既要保护商场，又要给商品定价。你看，商场的店主，这就是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义。也就是说，即使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他其实依然把自己当做一个做生意的人。包括现在大家流行说的词，就是特朗普总喜欢出尔反尔，反复不定嘛，所谓 Trump always chickened out，简称 TACO， 这个甚至变成了华尔街的一个交易策略。但是其实如果你放在一个商人在生意场上试探拉扯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就并不奇怪了。再来看特朗普惯常操作第三件，管理风格，就是所谓一言九鼎，引号一言九鼎，却无法掌控。当年特朗普集团在他手里本质上是一个以他个人 IP 为核心的艺人公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层，没有完善的决策流程，一切都是围着他转的。那白宫里发生了什么呢？有另一本书叫《火与怒》，这本书是一个叫迈克尔·沃尔夫的记者写的，他获准进入白宫采访，记录了特朗普执政初期的内部状态。书里描述的白宫呢，简直像极了特朗普赌场巅峰时期的管理状态，就是混乱，派系林立，相互拆台。幕僚长普利巴斯，他名义上负责白宫的日常运作，但实际上没有人听他的。那女婿库什纳，他自己开辟了一套平行的权力系统，直接向特朗普汇报，绕过所有正常流程。然后首席战略师班农，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影子总统，他和女婿库什纳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而特朗普自己呢，在这一切混乱里居中啊，有时候支持这边，有时候支持那边，谁最近见到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往往就能影响他的下一个决策。然后他还对人说了一句话，意味很深长，总统和 CEO 最大的区别是总统没有多少一意孤行的空间啊。所以你听出来了吗？他在 CEO 的位置上一直是一意孤行的，进了白宫这套方法不再完全行得通了，但他本质上还是希望能够这样做的。那再来说特朗普惯常操作的第四件，情感化叙事，用简单口号击穿理性。那特朗普的商业公关呢，一贯是走情绪路线的，比如说交易的艺术那本书卖的不是干货，卖的是成功这种感觉，学徒那个综艺卖的也不是商业知识，卖的是赢家的形象代入感。那进了政治圈呢，他也把这套本领发挥到了极致。我们都知道 MEGA 口号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那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就这句话
其实并不是特朗普原创，里根在1980年竞选的时候就说过同样的话。那特朗普后来是说的是反正里根没注册商标嘛，然后特朗普真的就去注册了。2015年10月他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申请，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句话注册成了政治用途的服务商标。你看他对待这句政治口号的方式和他对待特朗普这个品牌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 IP， 要保护，要经营，要变现。那这句口号呢，后来被很多媒体和学者认为是21世纪美国最成功的政治口号没有之一。为什么？就因为它极其简单，极其情绪化，而且它触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情感，就是那些觉得美国曾经很好，现在不行了的人，听到这句话会有一种被理解、被代表的感觉。你不需要说清楚曾经什么时候好，不需要解释现在哪儿不行，不需要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你只需要喊出这个口号，让人们感受到那种情绪共鸣就行了。而这和学徒里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你不是在传递信息，你是在激活情感。哎呀，这很高明嘛。我们都知道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面提出的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是直觉感性，系统二是理性逻辑。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个系统一的力量永远是最强大的，而特朗普就是在利用人们的系统一。特朗普自己完全说过类似的话，他是完全明白这个的。他曾经有一句话描述过自己的传播策略，大意就是不是用理性影响理性，而是用理性去影响非理性。那这句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这一套方法论的一个非常清醒的总结。好，那么到这里呢，特朗普的故事其实就讲的差不多了。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位 lucky loser 是怎么在自己两次山穷水尽的境地之后又再次奇迹般的走上巅峰的，也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的娱乐节目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美国家喻户晓的品牌，然后他是如何作为一个注意力商人成功进入政坛的。好，那故事讲到最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了。2009年12月，大西洋城那袋350万美元的筹码，老特朗普的手下拿着一袋筹码走出赌场，然后特朗普站在镜头前微笑着说，我们依靠内部资金度过了难关。这件事的结构其实你仔细想和他后来的很多事其实逻辑是完全一样的，用别人的资源讲自己的故事，让人们相信他是那个最重要的人。那商业上他经常用父亲的钱讲自己的故事，电视上他会用制作团队的幻象讲自己的故事，政治上他会用美国的国家信用讲自己的故事。每一次他都站在聚光灯下面带微笑，但是呢，背后那袋不属于他自己的筹码没有人看见。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写过一段话，很多人认为他几乎是为特朗普量身定制的。这段话是这样的，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财富，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自己拢在一起的那些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那特朗普的商业生涯里有多少人的烂摊子，我们今天已经聊过了。至于他当了总统之后，这个烂摊子显然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事情了。好，那今天这期 Lucky Loser 我们就聊到这里。这本书的价值其实不只是在讲特朗普这个人，而是在追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一个精心构建的幻象所左右呢？在一个叙事时代，是否特朗普逻辑会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里的生存逻辑呢？是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心的思考所谓注意力商人的逻辑呢？这个问题不只属于美国，也不只属于特朗普。那希望今天听完了这一期呢，我们都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想要在视频号及时查看我最新的启发小妙招和读书收获，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